第24章。第二天早上，我们全家启程回家，上了车，看着阿昌不安地在一边开车，我在副驾驶上更是不知所措。我们一直都没有说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孟婷开心地逗着乐乐在后排玩耍，孟颖也在一旁笑着，好像昨天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只是微微红润的脸上浮现着一种少妇特有的满足感。岳父在最后排一声不吭，戴着墨镜不知道在想什么，旁边的岳母也是一声不吭，一家人竟然变得奇怪起来。一路上就听着孟婷和乐乐顽皮的笑声，过了两个多小时我们就到家了。我和孟颖提了点东西准备给亲朋好友送礼，答应晚上过来吃饭。阿昌送着我们回家，一脸的严肃样子。到家后，孟颖给阿昌热情的道别，满是暧昧，却没在意阿昌那尴尬的眼神，惊慌中透着焦虑。晚上我们去了岳父家，吃饭的时候岳父对我说，阿伟，晚上你把这个给你爸妈送去，顺便帮我问个好。哦，好的，我点头答应了。吃晚饭后，我打得回了爸妈家，竟然没人，我突然想起来，爸妈现在去了大姨家，我打了电话确认了一下，他们确实没有回来。我把东西放在小区保卫室，便回了孟颖家。走进楼下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在隔壁旅馆的东西还没有收回来，便转身去了旅馆。我已经想好了，准备找阿昌谈话，把昨天的事跟他好好的说，我不想这样的事影响我的家庭，毕竟以后会生活一辈子，总会照面的。但是走进房间，我还是没忍住打开了电脑，看着监视画面。阿昌的房间里没有人，应该跟孟婷在一起，孟颖在房间里看着电视。我心里放心多了，正准备关电脑，有人敲了孟颖的门。颖颖，在吗？是岳父的声音。爸有事吗？孟颖开了门问道。颖颖，爸想跟你谈谈，岳父低声地说着，似乎有些无奈的表情。嗯，怎么了爸？有什么事吗？孟颖睁大眼睛问着，让岳父进到卧室。孟颖啊，你和阿伟夫妻俩过得还好吧？岳父竟然点了根烟抽了起来。还好吧爸，怎么这么问啊？你女儿好得很呢，孟颖轻声地说。嗯，岳父吸着烟叹了口气道，年轻人总是会浮躁的。颖颖，虽然你还年轻，但你已经不是孩子了，很多事你要负责任的。什么？爸，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孟颖很是惊讶地看着岳父。莹莹啊，阿伟是个老实人，他爸跟我是战友，我觉得他这个小伙子也很不错，挺踏实的，你要是觉得他哪方面不好，就跟他好好沟通沟通。夫妻间嘛，多沟通沟通，人嘛，总不会是十全十美的，岳父低声说着。嗯，孟颖低着头回答着，眼神有些不安地看着岳父。你是聪明的孩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岳父不停地吸着烟，我没有其他意思。我只是希望我的女儿能做个本分的妻子，不要整天胡思乱想，做些不计后果的事。嗯，爸，我知道了。孟颖低声说着，眼睛看都不敢看岳父。父女俩坐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说话，岳父终于忍不住开了口。颖颖，我知道你和阿昌的事了，我早就怀疑你们会出事。西湖那天，我就看到你们搂来搂去的。岳父接着说，昨天夜里你和阿昌出了酒店干什么去了？岳父声音有些愤怒，不停地叹着气。孟颖瞪大眼睛，惊慌地看着岳父，一句话也没说出来。我也是一愣，竟然岳父知道他们的事，可能昨天晚上唱完歌，他们去了阿昌的车上坐了，却被岳父发现了。我一点影响都没有了。颖颖啊，你这样做，对得起你姐姐吗？哎，岳父气得拍起了桌子，深深叹了口气，手里的烟狠狠地掐灭了。孩子啊，我不想别人说我们家人闲话，你现在也是大人了，成了家就应该有个做妻子的样子，你跟阿伟老老实实的过日子就行了，怎么非要去？哎，呜呜，爸，我知道错了。呜呜，孟颖眼泪一下流了出来，跪倒了地上，双手掩面痛苦着。颖颖啊，我真没有想到我们家里竟然会发生这种事。我曾经怎么教导你的，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哎，真让我太失望了。岳父叹着气， 摇了摇头说道：呜呜呜呜，梦影哭得很伤心。梦影，阿伟还不知道吧？事情都发生就算了，我希望你能给我这老骨头一个面子，以后别再跟阿昌来往了。岳父灭了烟，你起来吧，以后要多考虑考虑自己的家庭，做个本分负责的妻子，跟阿伟好好维护着自己的家。岳父站起了身往外走去，走到门口时又回头说，对了，今天你和阿伟回家住吧，明天我就让孟婷他们回去。门关了，只留下孟影一个人在里边。孟影爬到了床上，又伤心地哭了起来。我看着心里很痛心。我恍然大悟一样，觉得自己真的彻底错了，是我亲手把孟影推到了肉欲的顶端，让他挣脱道德的束缚，踏着欲望与满足，走向坠落的深渊。我也让我自己从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变成一个有着变态欲望的禽兽。我在旅馆久久不能平息。听着岳父的话，我竟然一下子回到了现实。我觉得之前的所作所为竟然是那么可笑，那么肮脏罪恶。如果岳父没有发现，我想今天晚上可能我还会在这个旅馆里继续观望，彻夜幻想。看着阿昌把梦影压到床上，撕开衣物压到梦影的身体上，把梦影送到肉欲的顶端，在厕所，在卧室，在车上，幻想着他们不停地做着爱，不停地达到高潮。良久之后，电话响了，是梦影的。阿伟，你在哪？梦影的声音似乎还有些沙哑。我在爸妈家，怎么了？我假装淡定地问。晚上我们回家睡吧，梦影轻声说着。嗯，好吧，我一会就回去，我答应着，没一会就挂了电话。我收拾了房间，拿起笔记本，悄悄地离开了旅店。走在昏暗的街上，我想着这些天梦影的变化，从一个声色一样的女孩变成了淫荡不堪的妻子，欲望、满足、刺激让梦影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如果那天瑞强在迷奸梦影的时候，如果我能挺身而出结束这样的事情，我想梦影也不会坠落到这个地步。哎，是该收手了，我不想让妻子完全坠落，这不是我想要的，哪怕我一辈子不举，也不能看着梦影变得越来越陌生。我在街上漫步着，看着一对对情侣恩爱的样子，心中竟然有些羡慕和嫉妒。我想他们不会像我一样罪恶，把心爱的人推向别的男人胯下，在两人激烈的高潮中满足自己变态的刺激欲望。看着这人潮人海的街道，我无奈地笑了笑。我就这么走回了家，好久没有一个人这么漫步了，想了很多事情，我觉得自己真傻。到了小区，顺着路灯远远地看见一辆商务车向我家楼下驶去，竟然是阿昌的车。我摸索着悄悄走了过去。梦影，等等，别走。梦影下了车，阿昌在后面追着。他们上了楼梯间，我悄悄地走了过去，全身冒着冷汗。放手，不要再这样了，梦影低声说着，好像害怕被人发现一样。梦影，再让我爱你最后一次好吗？阿昌温柔地说。嗯嗯，放开我，刚才不是都给你了，你别再纠缠我了，梦影娇声说道，似乎在挣扎。梦影，过了今天我们再也不会了发生了，就今天。梦影，岳父也跟我说了，我知道我们这样对不起孟婷和阿伟，但是你让我现在就回去，以后我也是无法忘记你的。阿昌温柔地说着，再让我爱你一次，从此我们便恢复从前一样好吗？嗯嗯嗯，不要。嗯嗯嗯，一阵吸吮声带着微微的反抗声传来。梦影，你都湿了，姐夫知道你很需要，阿昌低吼着。梦影，来跟姐夫做最后一次，杂乱的声音传来。嗯嗯，别在这。嗯嗯，梦影呻吟了起来，不知道在楼梯中发生了什么。你等下，我先打个电话。我忽然反应过来，赶紧跑到另一边的楼道。喂，阿伟，你到家了吗？梦影小声地问着，声音中带着颤抖。没有，我回答着，我今天我回不去了，在这里陪爸妈。我只想了一秒便说出了这样的话。嗯，那你早点睡，我已经到家门口了，明天来接我，我们去送姐姐他们。梦影小声地说着，没一会就挂点了电话。 我又悄悄跑到另一边，只听到微微脚步声，他们已经上了楼。不可能，不可能。我看着手里的电脑，不假思索地跑到了小区外的旅店，租了个房间，颤抖地打开了电脑，远程遥控了我在家中的电脑。嗯嗯，用力点，嗯嗯。梦影柔媚的呻吟声轻轻传来，整个屋子都是乌黑的，只能微微看到客厅里的灯光射到门口，声音似乎是从客厅里传来的。梦影，你好紧，我快要疯了。阿昌喘着粗气低吼着，好像是得到了一件梦寐以求的宝物。嗯嗯嗯嗯，快点吧，嗯嗯嗯，姐姐都催你了。嗯嗯，梦影娇喘着，呻吟中透着丝丝快感。没事，跟他说了，晚点回去。阿昌不断地喘着气，梦影，你水真多，车座都给你湿透了。嗯嗯，这是，嗯嗯，我们最后一次。嗯嗯，你要是再找我，我就会告诉姐姐的。嗯嗯嗯，梦影不断地娇喘呻吟，似乎被阿昌干得很深。我心中苦笑着，梦影怎么可能会告诉他姐姐，即使杀了他也没有这个胆量。嗯，听你的，放心，就今天。刚才在车上还没坐爽，阿昌温柔地说，梦影，放开点，像昨天一样，阿伟今晚不会来吧。嗯嗯嗯嗯嗯，你快点结束。嗯嗯，我不想让他知道我们的事。嗯，说不准阿伟也不反对，阿昌低声吼着。我愣了一下，竟然有些羞愤。嗯嗯，你别胡说，梦影反驳者呻吟声一直没有间断。梦影，你的里面好深，阿昌吼着粗气。嗯嗯，姐夫，嗯嗯，你也好长，嗯嗯，都顶到最里面了。嗯啊，喜欢姐夫的大肉棒吗？梦影，你里面都好黏了。阿昌说着，隐语刺激着梦影，强烈的啪啪啪声开始传来。嗯嗯啊，嗯啊，姐夫轻点。嗯嗯，梦影失声的颤抖呻吟着。梦影啊，太紧了，又要射了。阿昌开始狠狠地喘着粗气。嗯哦，啊，不行了，啊，嗯，姐夫，快，舔我乳头，嗯嗯啊，啊，梦影高潮似的，激烈的呻吟不断传来。似乎都能听见粗长的肉棒，在梦影紧窄的肉穴中不断刺入抽出时，湿滑肉体撞击的声响。嗷，阿昌狂怒地低吼了一声，雄厚的声音带着征服后的舒爽感。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良久，客厅里连绵不断的轻微吸吮伴随着时有时无的滋滋舔吸声传了过来。梦影，你真的吞下去了？阿昌低沉的嗓音中透着颤抖，不断的喘着粗气说道。嗯嗯嗯嗯，满足你最后一个变态要求。嗯嗯嗯嗯，梦影柔情妩媚的呻吟里带着吸吮口水的声音。快下来，我去洗澡了，嘴里黏死了。过了良久，梦影温柔的声音又传了过来。梦影，我跟你一起洗，阿昌温柔地说。你快回去吧，别让姐姐怀疑了，梦影担心地说。放心，婷婷不会知道的，她了解我，我在外很正直的，从不乱搞，阿昌淡淡地说，好像引以为豪。那你现在呢？连自己的小姨子都搞，你还说正直？梦影悠悠地说。还不是你主动勾引我，我都快被你逼疯了，阿昌温柔地低声吼着。别摸了，讨厌，我去洗澡了，梦影娇声责备着。两个人的打情骂俏声消失在客厅里。我不停地抽着烟，我要不要回去阻止？我真心希望梦影能回到我身边，像从前那样依偎在我肩旁。可是我腿上又没有力气，我不希望当着梦影的面来结束这一切。这样我们就只能走到尽头。明天我一定要找阿昌说个明白。我相信梦影，这是最后一次了。我相信。厕所离客厅很远，还隔着木门，完全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过了很久，大约40分钟，才微微听到声响。嗯嗯嗯嗯啊嗯啊，梦影娇声呻吟着。卧室的灯亮了。阿昌抱着梦影出现在镜头中。这时阿昌正双手托着梦影丰满的翘臀，头部埋在梦影的香肩上，梦影双手抱着阿昌的脖子，双腿盘在阿昌的粗腰上，两具赤裸的肉体紧紧地贴在一起，阿昌的粗大肉棒还淹没在梦影丰满的雪臀间。两个人就这么站着， 一边干一边走到床边。阿昌把孟颖恒放到川上，粗鲁地压了上去，孟颖的双腿顺势架到了阿昌的肩膀上，柔软的乳房随着阿昌大力的抽送来回晃动着，美丽红润的脸上全是陶醉的神色。
好粗，受不了了，
孟颖失声乱喊，修长的双腿被阿昌按在纤腰的两边，粗长的肉茎深深地干进了红嫩的阴唇间。
姐夫，
不要停，孟颖双手不停地撕扯着床单，丰满圆润的翘臀不停地摇摆挺送。
哦，
孟颖，我爱上你的身体了，真的太美妙了。阿昌双手把孟颖雪白的大腿根部下体不停地抽插着，粗大的肉棒挤弄开满是粘稠液体的大阴唇，大力地插进紧窄的湿滑阴道。
我要，不行了，
姐夫，用力干我，孟颖开始痉挛，身体开始抽搐，双腿大大的分开，像是享受着粗长坚硬的大肉棒给他带来的高潮快感。真没想到孟颖会说着这样的话，我们在床上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么露骨的言语。孟颖，你真敏感，刚才抱着你在洗手台上才几下你就高潮了，现在又不行了。阿昌停住了抽插，把粗大肉棒停在孟颖紧嫩的肉穴中，感受着他高潮时阴道中的裹吸和收缩。来，转过来，像厕所里那样。阿昌拍着孟颖的大腿说，双手把玩着孟颖白嫩的小脚。
我不行了，都站不起来了，孟颖柔声说着，小脚不停地在阿昌粗壮的胸口磨蹭着。
孟颖，再给我含一下吧。阿昌挺着粗大的肉棒跨坐到孟颖的胸前，只能看到一双大奶子被挤压变了形，却看不到孟颖的脸。
刚才不是含过了？
孟颖似乎挣扎着吐出了口中的肉棒，柔声说道。
再含一含，你不是挺喜欢吃它的吗？阿昌温柔地说道。
真大，都喘不过气来了。吸吮声不断传来，孟颖雪白的娇躯上坐着一个有黑皮肤的男人，就这样乖巧地纳入别的男人那粗大坚挺的肉棒吸吮起来。
孟颖娇柔的吸吮声不断传来，舔吸的粗大肉棒滋滋作响。
哦，孟颖，你真会舔。阿昌舒爽地叫着，臀部在微微挺动着，配合孟颖的舔吸。过了一会，阿昌抽出了肉棒，在孟颖的身边躺了下来，摸着孟颖丰满的乳房揉捏着。
来，孟颖，上来。阿昌拉着孟颖的手放到自己胸口抚摸着。
孟颖顺从地爬了起来，对着镜头跨坐在阿昌的胯部。阿昌双腿弯曲了起来，顶在孟颖的腿弯出，把孟颖支起了身，双手抱住孟颖的纤腰，微微地抬了起来。
姐夫。
孟颖伸手摸着阿昌粗长坚硬的肉棒套弄着，扶起坚硬的肉茎，把大龟头抵在了自己柔软的阴唇间，来回滑动着，寻觅着湿滑肉穴的洞口。滋的一声，粗大的肉棒在孟颖柔媚的呻吟下一插到底，顶在了孟颖柔软的最深处。温湿的肉穴把粗长坚挺的肉棒整根含入进去，娇嫩的阴唇摩擦着阿昌硕大的睾丸，淫液像温泉一样涌出。
姐夫，
好爽。孟颖颤抖地呻吟着，销魂的呐喊不禁让阿昌加速了抽插的力度，粗大的肉棒猛烈地进入着孟颖娇嫩的肉穴。修长的美腿被阿昌大腿大大地顶开，在镜头下杂乱潮湿的阴毛间是两片鲜红的，泛着光泽的阴唇，巨大的肉棒在阴唇间进出着，娇嫩的小穴里不断地流淌着爱液，抽插着肉穴的粗大阴茎的根部是一片泡沫一样的乳白色分泌液。
姐夫，轻点。
要死了。孟颖微微抬着头，似乎快要虚脱了，红润的脸上好像痛苦中透着满足，双手无力地伸到后面，扶着阿昌的胸口，丰满柔软的大奶子在镜头前上下晃动着。血肉似乎也失去了力气，粉嫩的血肉在粗大肉棒的抽插下被带了出来，
鲜红的阴唇也向外翻滚着，一粒泛红的阴蒂早已从湿湿的阴唇上部探了出来，坚硬肉棒进出紧嫩的阴道时发出扑哧扑哧的淫秽声响。
哦，梦影吸得好紧，我受不了了，
阿昌怒吼着，猛地加快了抽插速度，粗大的肉精残暴粗鲁地不停刺入窄滑的嫩穴，一波波的饮水都溅到大腿上了，雪白的肉臀被强壮的胯部拍打得啪啪啪作响。
嗯嗯啊，嗯嗯啊，姐夫，嗯嗯啊，
我又要高潮了。
嗯嗯那呢，梦影几乎快要没了气息，娇柔的呻吟声勉强从嗓子里挤了出来。下身丰满的圆臀像是飞轮一样大力的摇摆挺动，追随着粗大坚硬的肉棒猛烈的抽插。
哦，
梦影，姐夫要操死你。阿昌已经到了极限，雄厚的吼声不断地刺激着梦影，竟然说出了脏话。双手用力地抱住梦影的腰间，下身猛挺猛送，肉臀被撞得泛起红印，粗长坚硬的大肉棒深深地插进紧嫩的肉穴中，腰部不停上抬冲撞着圆臀，做着最后的冲刺。
嗯嗯啊，姐夫，嗯嗯，快快操死我，嗯嗯啊啊。
梦影娇柔的呻吟中带着高潮中的满足和刺激，身体已经弯曲了，头部向后扬了起来，丰满的大乳房随着阿昌猛烈的抽插一阵一阵的泛着肉浪，大腿努力的收缩着，娇躯开始剧烈的颤抖痉挛。阿昌深深的顶了几下，身体静止不动了，只能微微看到下体粗大肉棒的根部还在跳动着，似乎正心中所有的欲望喷射进梦影的最深处。没过多久，灯熄灭了，梦影似乎已经累得熟睡了，阿昌也已经悄悄地走了。我看着几乎要晕厥的梦影，呆滞了十几分钟。我不能想象，以后我该怎么面对梦影，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在梦影那无尽的肉欲中抬起头来，也不知道，梦影是否还会做回从前那种端庄贤惠的妻子。无意中，我发现，下体在裤裆中竟然坚硬挺立了起来。第25章。第二天，我和梦影到车站送梦婷一家。我不停地抽着烟，看着梦影红扑扑的脸颊，正和她姐姐梦婷在依依不舍地聊着天。我壮着胆子，拍了拍阿昌的肩膀。阿昌，走，抽根烟，我先跟你谈谈，我面无表情地说。
嗯，
阿昌的眼中带着尴尬和惊慌。我们走出了候车室，在门外的拐角处停了下来。我递了根烟给阿昌。阿昌，前天晚上我知道你们做了什么，我尽量保持淡定，不停地抽着烟，知道我为什么不揭穿你们吗？
阿伟，对不起，是我的错。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跟梦影发生任何关系了。阿昌淡淡地看着我，态度似乎很是真诚。
那最好，我只希望你不要破坏我的家庭，我很爱梦影，我不想失去她。我吐了吐烟雾，
我知道你也不想失去梦婷和乐乐，你是个聪明人，我希望这样的事就当没有发生过，以后我们谁也不要再提了。
阿昌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听着我说话，并没有言语。
就这样，你多保重。我灭掉了烟头，独自走了回去，假装保持自己高调的态度，我希望这样能让阿昌明白，我是为了梦影才会选择沉默，不想因为这件事而毁掉我的家庭。当然，真心希望梦影能回心转意，放弃肉欲的贪婪，回到我身边。十一假期结束了，短短几天的时间，我却感觉像是过了很久，身心都是疲惫的。我和梦影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开始上班下班，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我忽然想到了阿胜，这小子换了新手机，我拨了他的号码。
阿胜，干嘛呢？我问道。
没干嘛，
正和清河在云南呢，阿胜淡淡地说。
什么？你跟他在云南？什么时候回来？我诧异地问，心中万里云雾。
过年吧，不跟你说了，有时间请你出来喝酒，我们再聊，先挂了。阿胜匆匆地挂了电话。我一头雾水，也没有多想，毕竟阿胜刚经历了大事件，有清河这样的正能量陪着，心情应该会好一些。阿胜好像我的亲兄弟一样，我跟他一起长大，我特别的信任他，他不开心，作为朋友， 很想为他分担，但是毕竟是大人了，感情和婚姻上的事，别人是帮不来忙的，只有自己的思想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突然想到，我和梦影，从认识到现在，我们两个人从认知到互相理解，感情上基本没有经历过太大的挫折，好像一帆风顺一样的结了婚。我竟又想到前几天，我罪恶的思想，让他坠落在无尽的肉欲中。我只希望平静的生活能把他汹涌澎湃的欲望抚平下来，让我们回到生活的正轨上。马上一年就要过去了，过了两个月，年底的时候，我和梦影商讨着要孩子的事情，梦影微微点着头，答应了。看着他红红的脸蛋，越发丰满的身体，我便扑了上去了。从今天起，我们开始正式进入生孩子的阶段了。我和梦影的日子过得很平淡，工作很顺利，感情似乎比以前好多了，可惜我们几乎每天都努力，就是怀不上孩子。年初公司安排体检，走进医院的时候，我突然有种冲动，想去检查下生育问题。当我出医院出来的时候，我颤抖地拿着诊断报告，看着上面说，我的精子活度很低，几乎不可能怀上孕。回到家后，我陷入了极度的郁闷状态，我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梦影，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晚上活动也减少了，看着我半软的下体，梦影总是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最后我又去了医院，询问了医生，医生说平时注意保养，多注意食疗，还是有可能怀上的。给我开了很多药方，让我多注意调节身体。二月份过新年，阿昌和梦婷都回来了，阿昌变得跟以前一样，很少言语，我尽量保持着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态度。我们在梦影家过了两晚，就回爸妈家过年了。阿胜过年的时候回来了一次，然后就说出国有事了。后来他说，过年来我们家找过我一次，我人不在，去送礼了，可我全然不知这个事情。等我再次见到阿胜的时候，已经是清明节前一天了，阿胜给我打来了电话，约我出来。阿胜，好久不见了，我都担心死你了。当我看到他，忍不住上去跟他拥抱在一起。呵呵，阿伟，谢谢你，你看我把谁带来了。阿胜微笑着说，指了指身边，竟然是清河。清河，你怎么也来了？我吃惊地问。嘻嘻，我就不能来吗？我现在和阿胜形影不离了。清河痴痴地笑，然后搂着阿胜的胳膊。你们，呵呵，别玩我了。这个玩笑开大了，我傻傻地笑着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呵呵，阿伟，谢谢你介绍我们认识，我才发现，我到现在才找到真爱。清河是我困惑人生中的明灯，是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我走出困境。阿胜竟然这么认真地说着，让我惊呆了，从来没有见过阿胜这么认真的样子。以前那吊儿郎当的模样像是换了个人似的。我不停地摇着头，以为自己在做梦。我们一边喝着酒，一边听阿胜讲述着他和清河的故事，十一在海南岛，让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小巧的女人，并且也得到了他家人的好感。他说他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爱着一个人。他这几个月跟他老婆离了婚，他爸妈也无奈地接受了。他想重新生活，从他的表情上看，似乎他真的是认真的。阿胜总是让我琢磨不透。阿伟，明天我就要和清河去美国了，阿胜认真地说。阿胜，你别吓我了好不？你东一句西一句的，我都给你吓懵了，我不好气地说。真的，阿伟，我在伯父在美国有生意，正好我和清河都是学金融的，我们准备去美国结婚定居。阿胜搂着清河甜蜜地说着，我们每年都会回来的，到时候再来看你。我不会忘记你这个好兄弟的。阿胜拍了拍我的肩膀，阿伟，今天好不容易再次团聚，我们不醉不归。我吃惊地看着阿胜不断地喝酒，看着他一本正经的微笑的脸上，让我不知是高兴还是担忧。我从心底有些怀疑，我真没想到他会一下改变这么多。可能一个人经历了大事件，真的是可以改变很多，从一个玩世不恭的小混混变成现在温柔体贴有责任感事业感的好男人。 我们喝到很晚，我们把清河送回了家，继续到阿胜家喝酒。
阿伟，你知道吗？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我终于可以过上我自己想要的生活了，不是那种整天勾引美妇、玩弄少女的腐烂生活，而是另一种幸福的、温馨的、我渴望拥有的美好生活。阿胜不断地喝着酒，你看，我以前整天混日子，其实我也是渴望被人爱，渴望跟爱的人在一起生活的正常男人。阿胜不停地喝着酒，我看着他的眼睛，竟然一点破绽也找不到，看来他是认真的。
你知道吗？其实以前，我真的很羡慕你，阿胜醉醺醺地说，有着温柔贤惠的妻子，能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看日落日出。
今天买点米回家做饭，明天陪着梦影一起去公园，过着真实而平淡的生活，是每个人都向往的。
听着他滔滔不绝地说着人生，突然我觉得自己竟然是个幸福的人。
有时候人真的很难满足，我现在日子虽然过得平淡，但是却安稳舒适。
有钱人不一定过得快乐，没钱的人不一定过得痛苦。
知足而长乐，让我想起海子的诗，从现在起关心柴米油盐。
我心情忽然变得舒畅，不经意地发现阿胜已经倒在了桌子上。
真是没有办法，我扶着他，把他放到了卧室，整理了杂乱的客厅。
阿胜买了个新手机，我拿起来看了看，忽然想到那个摔坏了的手机是不是还在抽屉里呢。
我来到阿胜的电脑旁，电脑竟然是开着的。
我翻开了抽屉，拿出坏了的手机看了看，想把它连到电脑上，还是没有反应。
哎，这么好的手机真是可惜了。
我没有偷看别人电脑的习惯，但是今天不知道怎么的，突然非常想看，因为这是阿胜的，而且这段时间让我心底多少对阿胜有些丝丝的好奇。
我翻开他的硬盘，显示隐藏，找到了一个存了几百 G 的文件夹，竟然隐藏在地盘里。
里边全是他跟少妇的偷拍视频，数量太多，我随便点了几个，女人的身材和相貌都很不错，看得我非常刺激。
阿胜的大阴茎总会把少妇插得高声浪叫，阿胜以前自己说他持久有力，从这些视频中完全可以看出来，而且视频中总会有些高端泡妞的对白，听得我也是惊心动魄，阿胜真是一个少妇杀手。
不过现在改邪归正了，多少替他高兴。
我不经意地发现一个名字叫扈三娘的文件夹，我想了想，好像在哪听过，又仔细琢磨了一下，忽然一愣，扈三娘就是一丈青，而梦影以前上学的时候总被阿胜叫做一丈青，因为梦影身材高挑，当时已经答应做我女朋友了，而我阿胜总说我是矮脚虎，虽然我并不矮，但是有个扈三娘的女朋友我就承认了。
我颤抖点开文件夹，里面竟然有四部视频，看了下日期，有两部是七月底的，我想了想，七月底是我第一次出差的时间。
又看了另外两部的时间，是八月底的，是梦影从北京回来的时间。
我脑子像是火烧一样，点开了第一个视频。
画面出现阿胜在调整镜头，然后坐在床角抽烟，这个地方似乎很熟悉，但又记不起来了。
没过多久，阿胜的手机响了，是微信的声音，阿胜回着信息。
又过了几分钟，很轻的敲门声响起，阿胜开了门，一个很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
我瞪大眼睛看着，竟然是梦影。
而这个地方，我忽然想了起来，是在城西的温泉酒店里。
你终于来了，阿胜关上门抽着烟说。
你到底有什么话，快点说。
说完我就走，我不想让阿伟知道，梦影很焦急不耐烦地说着，她穿着一身白色连衣裙，头发梳成马尾辫子扎在身后，腰间显得特别精致，修长的双腿笔直挺立。
梦影，你来了，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阿胜继续坐到床边抽着烟说道。
你不要乱说，你是结了婚的人，阿伟也是你朋友，请你不要说出种不负责的话。
梦影好似生气地说。
梦影，我真的很喜欢你，阿伟灭掉了烟，抬头看着梦影说道。
哼，你这话对多少女孩说过，
阿伟都跟我讲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不就是想拿微信泡我吗？
你对得起阿伟吗？ 亏他还把你当成兄弟，你竟然是这样的人。
我告诉你，等阿伟回来，我就把微信上的事告诉他，别假惺惺把他当朋友，他没你这个朋友。
孟颖好似很生气地说，伸手去开门，像是要走的样子。
如果我不把他当兄弟，跟你结婚的人就是我。阿胜猛地站起身，怒吼道。
孟颖吓到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好吧，我承认，我是有过很多女人，也跟很多女人上过床，但是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包括我现在的老婆，他们都一样，都是为了肉欲，为了金钱，我从来没有爱过他们。可是你，是我真正爱过的人。阿胜深情地说，分不清真假。
这个时候，我已经无法思考，我只想看到孟颖转身离去，当作什么也没发生。
可是孟颖却站在那沉默，没有离开。
孟颖，当年是我的错，我不该把你让给阿伟。可是阿伟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深爱着一个人，我不忍心去伤害他。
我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阿胜竟然开始哽咽。
我不管以前怎么样，现在我们已经没关系了，希望你能尊重我，也是尊重阿伟。
以前的事我不想再提了，也请你保守秘密。
孟颖竟然说话了，微微颤抖的身体就要打开房门。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还像从前一样爱我吗？阿胜温柔地问。
不爱。
再见，孟颖猛地回过头说了一句，言语铿锵有力。就在孟颖将要转身开门的一刹那，阿胜一把抓住孟颖的手，搂过纤细的腰间，把他抱在怀里，嘴唇准确无误地吻上了孟颖细细的红唇。此刻的我好像被泼了冷水一样冰冷。
孟颖支支吾吾地挣扎着，手提包都掉在了地上，两手不停地拍打着阿胜，腰间不停地扭动，修长的双腿也在乱晃。
阿胜抱着孟颖的头部，不停吻着孟颖的红唇，温柔又强硬，让孟颖无法挣脱。
阿胜强吻了许久，孟颖竟然慢慢的不反抗了，双手环抱着阿胜的臂膀，身体也在微微颤动着，嘴唇不停配合着阿胜的吸吮，眼睛紧闭着，似乎有眼泪滑落。
良久，两片热唇依依不舍地分开，阿胜扶起了孟颖的头，深情地看着孟颖。
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阿胜温柔地说着。
他孟颖打了阿胜一巴掌，却没有言语，只是流着眼泪的眼睛恨恨地看着阿胜。
对不起，孟颖，我不该抛弃你，其实我是爱着你的，阿胜抚摸着孟颖的脸颊说。
我只是对你有一点点的爱，还有一点点的恨和一些不甘心。
孟颖眼泪不断地流下。
孟颖，我欠你一个爱情，也欠自己一个爱情。
让我们好好爱一次，弥补回来好不好？
阿胜深情地说着，用手帮孟颖擦拭着眼泪。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样做，怎么对得起阿伟？
孟颖哽咽着说。
他幸福就好，这些年来，看着你们过得很安稳幸福，我也很开心。
当初我知道，你跟他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
放弃也是另一种坚持，只要你幸福，我什么都愿意牺牲，哪怕是让我抛弃最珍贵的你，我还是依然爱着你。
你好狠。
呜呜，孟颖趴在阿胜肩头，伤心地哭了起来。
阿胜扶着孟颖坐下，让孟颖依偎在他怀里。
良久，他们就这样深情地相拥着。
孟颖，你还记得我最后给你写的诗吗？
阿胜拥着孟颖温柔地说。
你是指梦随柳絮抚河岸，影出苍穹映湖雨，月生别花离多情，连续纷飞一丈青，
这首吗？孟颖问道。
孟颖，你竟然还记得这首诗？
阿胜深情地看着孟颖。
阿伟是个工科生，他怎么会明白其中的含义？我早就猜到他给我的情诗全都是你写的。
孟颖凝视着阿胜，眼中闪烁着柔情。
我也知道这是最后一首离别诗，
我还知道是你痛下狠心把我拱手让给了阿伟。
原来你什么都知道了。
那你也一定知道我还是爱着你的。
阿胜扶起孟颖的娇手，深情地看着他。在我结婚的时候你哭得那么伤心，我也知道了你还是爱着我的。
两个人静静地对望着，眼神像春水一样荡漾交织在一起，昏暗的灯光像是一台唱着情歌的 CD 机，播放着温柔的旋律， 再多的言语也无法诠释这场情意浓浓的重逢。梦影细细的红唇微微抬起，阿胜缓缓地低下了头，迎了上去，一只手已经从梦影的衣领间伸了进去。此时，我脑袋快要爆炸，忽然阿昌的房间里有了动静。我赶紧起了身，迅速关掉了视频。看着桌上的手机，我想都没想，抓了起来放到口袋里。阿伟，你还没走吗？阿胜努力睁开眼看着我。我强压住惊慌的神色，顿了顿说，哦，呵呵，我刚才上了个厕所，正准备走。哦，阿伟，你早点回去吧，别让梦影担心了。我送你吧，阿胜似乎酒醒了一半，认真地说，但是当我听到梦影两字，忍不住打了个颤。我强压住心中的恐慌，勉强道，呵呵，不用了，你早点休息吧。当我走出阿胜的大楼时，外边下起了雨，我像疯了一样跑在大街上，身后似乎还徘徊着阿胜和梦影的欢笑声。我没有想到，这么久来，原来阿胜和梦影早有了暧昧的关系。所有与梦影发生关系的男人中，我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阿胜，因为他是我的挚友，是伴随我成长，一同走过青葱岁月，互相牵挂照顾的好朋友、亲兄弟。我不能想象梦影和阿胜在温泉酒店里，在我的家里，在阿胜的床上背叛着我，激烈地发生着关系。我突然一下子明白，是他，阿胜，让我深深爱着的梦影，从声色转变成了一个沉溺在肉欲中的荡妇。是他，阿胜，背着我夺走梦影的初吻，甚至我开始怀疑那一层膜的真假。是他，阿胜，在我痛苦迷惑中给我希望，又在希望中让我坠向无尽绝望。我在手机维修点停下了脚步。这个能修好吗？我伸出颤抖的手，全身都在痉挛。哟，小伙，刚跟女朋友分手啊？维修老师傅笑着对我说，似乎在嘲笑我一样。我问你，能修好吗？我颤抖地怒吼着。哎，让我猜中了，来我看看。这样啊，给我半小时，应该没问题，老师傅还在嘲笑我。半小时后，手机果然被修好了。小伙，你看，没问题了，我刚才还给你充了点电，哈哈，小伙，向前看，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喂，等等，找你钱啊。我付了钱，拿起手机，头也不回地往家跑去。这个时候，我手机响了，我拿了起来，看了下，是梦影的。喂，老公，你还没回来吗？是梦影柔弱的声音。过一会儿就回去。你睡了吗？我保持着平日的温柔。莫呢，等你回来，一起睡，梦影小声说着。你先睡吧，我还要有一会儿，我淡淡地说着。哦，梦影声音越来越微弱。然后就挂断了。慢慢的，我缓缓平静了下来，想着刚才老师傅的话，日子总会好起来的。我不能就这么倒下，再说，那都是以前的事了，何必再想这么多？人生就是这样，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那又怎样？日子还是要过下去，人总是要向前看，一切都过去了。新的日子还等着你。梦影，现在也回到了我的身边。像从前一样贤惠端庄，我又何必在乎他的过去，之前我也是有责任的，这些都忍过来了，还有什么挺不住？我犹豫地看了看手机，其实我没有必要再看他了，因为梦影已经回心转意了，之前的故事已经不再重要。我上了楼梯，在黑暗的楼道里走着，外边哗哗地下着雨。最后，我还是忍不住了，开启了手机。立即一阵信息声传来，已经有半年多没开机了，消息竟然如此之多。我颤抖的手直接点开了那个响个不停的微信，几十个人的留言，我翻着，忽然看到了一个叫梦影的名字，有十几条未读信息，我努力压住心中的怒火，轻轻点开了。都是去年九月底到今年年初的留言。都是一些，在吗？你在吗？你到底在不在啊？最后一条是过年的时候发的，我到家了。我又点开了聊天记录，900多条信息，说明了梦影和阿胜在去年频繁的接触，而我却一无所知。我全身颤抖着，胡乱地看了看里边的内容，
全是暧昧的言语，或是淫荡不堪的挑逗，或者是阿胜和梦影做爱时淫秽的照片。当我走到家门口时，强忍着怒气关了手机，慌乱地摸索着钥匙。忽然阿胜的手机又传来一声微信提示音，我想了一秒钟，只是一秒钟，便重新举起了手机，颤抖地点开了微信。2013年4月4日23点41分，梦影，阿胜在吗？我怀孕了2个月。